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上个星期《朝圣之徒》的节目为您介绍的是保禄的生平，他迫害教会的情形，以及他规划灵洗的经过，最后是他如何在巴尔纳伯的担保下渐渐得到宗徒们的信任，和宗徒们有了直接亲密的来往。一幕接一幕，实在叫人感动，让我们看到了天主的大能和慈爱。今天的朝圣之徒，让我们来跟随保禄，和他一起参与分享他的传教使命。在巴尔纳伯的担保下，保禄在耶路撒冷和宗徒们一同来往，这时候正是公元42年。但是新的困难立刻发生了。宗徒大事录中说，他与说希腊话的教徒来往，但是他们图谋杀害他。无论是说希腊话的犹太教徒，或者是说希腊话的基督徒，都给保禄带来生命的危险。当时的情况很紧张，耶稣立时显现给他，指示他行动的方针，你赶快离开耶路撒冷，不要迟延。保禄也承认，因为他过去迫害教会的行动，使当地的人对他不免怀有戒心，所以他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工作不能顺利进行。耶稣对他说，我要派遣你到远方外邦人中去。于是保禄离开耶路撒冷，先到西里西亚故乡停留了一阵子，并在塔尔所传扬福音，还建立了一些新的会所。公元46年，巴尔纳伯来到塔尔所，请保禄和他一起到叙利亚的安底约基亚协助传播福音。保禄的传教专门训练是在安底约基亚完成的，指导他的正是巴尔纳伯。当时安底约基亚教会正欣欣向荣，成为教会对外发展的中心。保禄对这个教会的发展有相当的贡献，他和巴尔纳伯一同参加教会的聚会。耶路撒冷发生饥荒，教会也公推巴尔纳伯和保禄携带救济品到耶路撒冷去慰问那里的教友。保禄跟随巴尔纳伯一起工作了2-3年，保禄也逐渐增加了他对人的影响力，直到安底约基亚的教会发展到自立的状况，天主圣神便指派保禄和巴尔纳伯到外邦去传福音。从此以后，保禄就开始周游各处，度着流浪的传教生活，这样一直长达22年之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是殉道致命的死。保禄身体瘦小，貌不惊人，耸肩、弯腿、秃头、鹰爪鼻，两道浓眉连在一起，他常被一种慢性的疾病所折磨，使他常有自惭形秽的感觉。虽然如此，他却忧苦而不颓丧，空虚而不失望，受打击而不失败。他具有一种领袖性的灵魂，圆滑的智慧，敏锐的感觉，实事求是和敬畏天主的坚强意志。这种性格帮助他应付一切的困难。他的个性是严厉坚韧的，别人和他不易相处，初次和他接触的人觉得他并不是和蔼可亲。他虽然怀有慈父的心肠，热心爱人，但是他的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冷酷无情。像他这样一位为了固定的目标牺牲一切、百折不挠的人，简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他是天主的勇兵，福音的战士，他的生命与他所传的教义融合为一，完全为基督而生活。他心中所燃烧的那股热火，使他有不怕一切的惊人活力。他经常不断地在旅行，在讲道，在辩论，足迹所到之处，新的教会就产生了。教会既成立，他立刻又改往其他的地方去散播福音的种子。在这样忙碌紧张的传教工作中，他还常常找机会去巡视各地的教会。如果他本人没有办法去的时候，就派一位助手去代办， 或者给他们写一封信，或是鼓励训诫，或是纠正该教会的错误。保罗20多年的传教工作获得了相当的成果。初期教会当中还有若干的观念还没有透彻的了解，耶稣基督的若干命令只是机械式的被执行着，门徒们对若干的真理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保禄在讲道中，在书信中做了清楚的分析，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有系统的教义，成了与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方法。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用圣机感化的那位扫路，他的确是天主特别选择的器皿，对于教会未来的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保禄他到底采用什么方法来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呢？保禄的方法说来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犹太人，靠他的双手编织帆布，缝制帐篷来维持养活他自己。他有的最大的资本就是他那无限的毅力，百折不挠的勇气，对任何的艰难困苦，任何的阻碍都毫无畏惧。他在给格林多人的书信当中曾经这样说，论劳碌我更多，论监禁更频繁，论拷打过了量，冒死亡是常事。犹太人鞭打了我5次，每次40下，少一下受杖击3次，被石头砸1次，遭遇帆船3次，在深海里曾经度过了1天1夜，有多次行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由同族来的危险，由外邦人来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里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劳碌辛苦，屡次无法安眠，忍饥受渴，屡次得不到吃的，忍受寒冷。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我每天的烦恶及对众教会的挂虑。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谁跌倒，我不心焦呢？何况他写这些事的时候还正在奋斗，离结束工作还早得很呢。保禄虽然自己以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自比是未足月的胎儿，但是在这位伟大的宗徒身上，哪一种优点不令人惊奇？他那努力奋斗，他那英勇，他那恒心不懈，他的智慧，他的眼光敏锐，一看就知道该采取何种步骤，该在哪一座城建立中心基地，然后再向四方发展。天主不断地在用灵感和意象光照坚强了他。保禄的方表自然也唤起了好多人委身事主，决心同他合作，分担他的工作和劳苦。其中有马尔谷，也就是马尔谷福音的作者。在保禄第一巡行小亚细亚传福音，马尔谷面对那些困乏危险曾经试过退缩，但是在保禄被借往到罗马时，他又勇敢地与保禄同行了。还有一位早期皈依的教友帝铎，一位罗马公民希拉，希拉曾经在保禄第二次旅程当中跟他作伴，还有他最亲爱的门徒蒂茂德，以及聪明而又细腻的希腊医生路加，他是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录的作者。还有几位妇女，就如格林多的犹太人普利希拉和他的丈夫阿贵拉。普利希拉曾经保护供养过保禄，保禄的传教方式都是大同小异，他通常是先在一个犹太朋友家里住下，如果时间充裕，便在那里编织帆布，以便赚钱为生。到安息日时，就会到会堂里去，先念一段圣经，然后加以讲解发挥，证明那段圣经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如果遇到犹太人强烈的反对，不得不放弃在自己的民族中传福音的工作时，便转向外邦人中传福音。他设法建立地区性的教会， 教导他们每一个主日聚会。聚会的时候听圣经，念圣经，然后聚餐，以领圣体来结束。保禄他认为进入教会的条件是信仰耶稣和领受洗礼，并不要遵守梅瑟法律的种种礼规。为施行教会的圣事和管理教会，保禄建立了长老兼牧及主教的制度，而帝铎和帝茂德便是保禄最早祝圣的主教。保禄的传教工作，教会历史的专家通常把它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期，保禄只在地中海东部的盆地、小亚细亚和希腊一带传教，而一般所说的保禄三次展开传教行程都是在第一期完成的。至于第二期，是保禄被逮捕之后再接送到罗马去的沿途及罗马的传教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把保禄的三次传教行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保禄同巴尔纳伯的第一次传教行程，随行的还有巴尔纳伯的表兄弟若望马尔古。他们从安底约基亚的码头色楼基亚动身，先到达塞浦路斯岛，那是巴尔纳伯诞生的地方，在那里遇到了罗马总督名叫瑟尔爵保禄的。他对宗教很感兴趣，总督的身边有一个术士名叫巴尔的，想要从中作梗，不让总督归正。保禄就严厉地责斥这位术士，并且处罚他三天眼睛变瞎，看不见东西，以示惩戒。总督见了立刻就归正。保禄也是在这时候开始就经常使用他那罗马式的名字保禄，而不再用原有的希伯来式的名字扫禄了。他自己也从此看出来，天主给他指定的使命不是向犹太人宣讲福音，而是向外邦人。因此为了便利于传教的工作，他也抛弃了他那犹太式的生活，完全向希腊人看齐。而巴尔纳伯呢，也体会得出并且认清了保禄所负的使命，所以从此以后常让保禄出面领导，自己甘心退居驻守。这两位宗徒又从塞浦路斯岛转往小亚细亚南岸的庞菲里亚的培尔格。这时候若望马尔古便离开了保禄和巴尔纳伯，回耶路撒冷去了，使得保禄大为惊奇。保禄和巴尔纳伯就从培尔格向内地前行，越过道鲁斯山脉，到达了一个盗匪出没、冬天寒冷、夏天又酷热的高原。沿途向南加拉达的佩西迪亚的安迪约基亚、伊科尼雍、吕斯特拉以及德尔贝等居民宣传福音。保禄曾经在吕斯特拉治好了一个患软脚病的人，群众欢声如雷，称他为埃尔麦斯神，称巴尔纳伯为宙斯神，将保禄拥往祭坛，并且还准备向他献祭。保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出重围。第一天群众出则误认保禄为埃尔麦斯神，热烈地拥护他，第二天却又反言相向，听从了从安底约基亚和伊科尼雍来的犹太人的挑拨，用石头向他乱扔，直到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才把他拖出城外。门徒们把他包围起来，他立起身来就进了城。隔天伤势完全的复原，只有他的手脚、额上和胸前的伤口却永不收口。这是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五伤标记，天主特别赐给了保禄终身佩戴和自己一样的圣伤。保禄在这些地区宣讲福音之后，就从原路回德尔贝、吕斯特拉、伊科尼雍、佩西迪亚的安迪约基亚，回到培尔格，再从阿塔勒亚码头出发，航海回到叙利亚的安迪约基亚，并且留下来住了一段时间。 保禄和巴尔纳伯的第一次远行传教的旅程是从公元46年到49年，前后一共经历了三年，规划了不少人。可是从此问题就慢慢发生了，例如割损礼的问题，梅瑟法律的守与不守，还有法利赛人的种种繁文缛节的规章，那些从外邦人归正的是不是也应该守呢？就在保禄第一次传教归来，居住在安底约基亚的短短时间内，有犹太化的基督徒到达该城，他们主张外方归正的基督徒也应该要行割损礼，否则便不能得救。于是他们和保禄、巴尔纳伯起了争论，安底约基亚的教会当局就决定要派保禄和巴尔纳伯、帝铎以及另外的一些人到耶路撒冷去问宗徒及那儿的长老，请他们对这些问题做一个裁决。保禄在《致加拉达人书》中曾经明白地说，这是他归正后的第二次去耶路撒冷，并且说这次到耶路撒冷是来自主的启示，这样就有了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的召开。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随同保禄、巴尔纳伯等人走在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结束我们今天朝圣之途的节目。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星期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愿天主的恩宠永远与您同在。